天早上的经文一开始提到，
今天早上的经文一开始就提到
逾越节的节期临近了，
逾越节的节期已经临近了。
逾越节这个场景三番四次在《羊方》那里出现，
逾越节这个场景在三番四次的在圣经里面出现。
约翰福音的叙事者就清楚的明确的表示，
约翰福音的叙事者明确的表示，
他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日子即将来到，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日子快将来到。
换个说呢，耶稣即将是会成为那个逾越节的代赎羔羊，
换句话说耶稣快要成为逾越节的代罪羔羊。
大家想象，用运用一下啲想象力。
大家运用你的想象力。
你代入耶稣嗰刻嘅心情。
你带入耶稣那一刻的心情。
即百般滋味在心头。
百般滋味在心头。
短短三十多年嘅人生。
短短三十多年的人生。
佢都要经历过生产之苦。
他也要经历生产之苦。
童年嘅回忆咧？
童年的回忆
是担惊受怕，
是担惊受怕的。
他出生没多久，
他出生不多久，
他就随从父母逃亡希律的追杀，
他就跟他的父母为了逃避希律王的追杀，
他们逃亡寄居在埃及，
逃亡寄居在埃及，
后来返回故乡，
后来回去故乡，
在拿撒勒一个小村庄那里成长，
在拿撒勒的一个小村庄成长，
每日的生活就是协助爸爸做这些木匠的工作，
每天的生活就是协助他的父亲从事木匠的工作。
眨眼三十年的人生就这样度过，
很快三十多年的人生就这样的度过。
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
刚出来刚开始传道的时候，
呼召一个又一个不认识的门徒，
呼召一个又一个不认识的门徒。
从此以后呢，
从此以后
几乎是朝夕与共，
几乎是朝夕与共，
同甘共苦，
同甘共苦的，
同食同住有千多个日子，
同食同住有一千多个日子。
每一张的面孔都历历在目，
每一张的脸孔都历历在目。
每个一起一齐度过的生活的片段呢，
每一个一起度过的生活的片段
挥之不去，在心头里面
挥之不去，都在心里面。
耶稣终于要离开了，
耶稣终于要离开了。
这个离开是指他即将要面对十架的死亡，
离开代表他即将要面对十字架
的死亡，
的死亡
三年多的日子，
三年多的日子。
门徒真的明白跟从耶稣的意义吗？
门徒真的明白跟随耶稣的意义吗？
他真的明白耶稣曾经这样提到，
他们真正的明白耶稣曾经提到，
他说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天天背十字架来跟从我的真正意义吗？
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的真正意义吗？
我想未必，
我想未必。
至少当中的犹大即将为了三十两银子出卖耶稣，
至少当中犹大即将为了三十两银子来出卖耶稣。
另一位曾经口口声声，
另外一位口口声声的，
他说呢，纵然跟从耶稣我要为你死我都愿意跟从，
他曾经说纵然跟随耶稣会死的我也愿意跟随。
这位彼得即将也都三次的不认耶稣，
这位彼得也很快会三次不认耶稣。
其他的门徒也都各怀鬼胎，
其他的门徒也各怀鬼胎，
各自心中有自己的盘算，
各自心中有自己的盘算。
有时候美为其名跟从耶稣，
有时候美为其名是说跟随耶稣，
或者大家都想在耶稣的身上沾一些的政治的本钱，
或许是大家只想在耶稣的身上沾上了一点政治的本钱，
或者呢我们所谓捞一些好处，
或者是找一些好处。
至少我们由一些籍籍无名的小市民，
至少他们从籍籍无名的小市民，
现在摇身一变成为公众的人物，
摇身一变成为公众的人物，
众人的焦点，
众人的焦点。
要讲的教训又讲过了，
要讲的教训也讲过了，
要提醒的都苦口婆心劝导，
要提醒的也曾经苦口婆心的劝导，
要责备的都曾经当面责备，
要责备的也曾经当面的提出了。
他们听了多少呢？
他们听了多少？
明白有多少呢？
明白了多少呢？
行出来有多少呢？
行出来又多少呢？
如果真的要思想这些问题呢，
如果真的要思想这些问题，
其实真的很令人泄气的，
确实令人泄气的。
或者可以有得选择的话呢，
如果有选择的话，
没人愿意面对这班不太长进的门徒，
没有人愿意想面对这一群不太长进的门徒。
至少我就不会了，
至少我自己不会。
我是一个呢是信奉每个人是一个独立个体的人，
我信奉每一个人都是独立个体的人。
所以我不太喜欢干预别人的生活，
所以我不太喜欢干涉别人私生活。
有时无奈，因为我在某个 position 里面要处理一些事，
有时候很无奈，因为我在我身份上我需要处理一些事情。
我常都说成年人每个人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
我常说成年人为自己的人生要负责任，
自己选择你自己的人生，
自己选择自己的人生，
每个人为你自己人生负责任，
每个人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
我何必要浪费我的生命和时间去干预别人的生活呢？
我何必要浪费我的生命时间去干预别人的生活呢？
我在美国生活过，
我在美国生活过。
我在美国常有一句咁嘅说话，
在美国常有一句话，
你成年人超过十八岁，你为自己负责任咯。
你成年人超过十八岁，你就自己负责任啦。
以上嘅联想咧系合情合理嘅，
以上的联想是合情合理的。
就喺呢个咁令人难以忍受嘅时刻，
就是在这个令人 难以忍受的时刻。
圣经嘅记载系点讲啊？
圣经的记载是怎么样说
的？逾越节以前，
逾越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就爱他们到底。
昨晚我们团契查经都是查这段经文，
昨天晚上团契查经也是查这一段经文。
新译本翻这一段的经文最后这句是怎么翻呢？
新译本翻译最后一句是怎么样翻？
他说耶稣是始终如一去爱他们的门徒，
说耶稣是始终如一的去爱他的门徒。
这班这么不长进的门徒，
这一群这么不长进的门徒，
一个要卖他，
一个要出卖他，
一个三次不认他，
一个三次不认他，
其他的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盘算，
其他的都有自己的盘算。
耶稣说我始终如一地去爱他，
但是耶稣说我始终如一地去爱他们。
短短几句说话，
短短几句话
令人感到窒息，
令人感到自私。
我不懂怎么去回应，
我不懂怎么样回应。
我们的主竟然在即将会面对极大的痛苦，
我们的主将要面对极大的痛苦，
受尽羞辱的一刻，
受尽羞辱的一刻，
内心百感交集的时候，
内心百感交集的时候，
他不是想我怎样去即将面对这个残酷的十字架的刑罚，
他不是想他怎么样面对即将来到的残酷的十字架刑罚，
他竟然是他怎样向他所爱的人去表达他的爱，
竟然是他怎么样向他所爱的人表达爱。
这份的爱是到底是什么的爱呢？
他这一份的爱到底是怎么样的爱？
我想是一种是我们永远都不会明白，
是一种我们永远不会明白的，
我们没办法测度的爱，
我们没办法测度的爱，
因为这种爱从来没有在我们自己生命里面出现过，
因为这种爱从来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上出现过。
大家都知道我一个很理性的人，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我都承认我一个很理性的人，
我也承认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我喜欢讲道理，
我很喜欢讲道理。
最近我听到台北市长柯文哲有一句说话，
最近我听到台北市长柯文哲一句话，
他说智商高的人是没有朋友的，
智商高的人没有朋友的，
因为曲高和寡，
因为曲高和寡，
因为柯文哲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因为柯文哲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有时我听清楚这句话我都觉得有点意思，
我听清楚这句话也觉得蛮有意思的。
有时所谓智商高的人看的层次跟其他人有点不同，
智商高人看的事情的层次跟其他人是不同的，
不是骄傲，
不是骄傲，
而是大家都不对 channel，
而是大家不同的频道。
我的表达的爱是含蓄的，
我表达的爱是含蓄的，
不经意的表达，
不经意的表达。
我有时有需要做了就算了，
有需要做就算了。
我不喜欢经常挂在口边，
我不喜欢常挂在嘴边。
我不会强调我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
我不会强调自己做过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对一个左脑发达的人呢？
对一个左脑发达的人，
喜欢思考理性的人呢？
喜欢思考理性的人。
我怎样去向我所爱的人表达我的爱呢？
我怎样向我所爱的人去表达我自己的爱呢？
我自己写的时候我想一想呢，
我在写的时候我自己在想，
我除了跟人吃饭我真的没什么其他招数，
我除了跟别人吃饭没有其他方法。
是送一束花啦，
送一束花，
凝视啊，
凝视，
聆听啊，
聆听，
触摸啊，
触摸。
或者今早见到师弟兄回来，我给他一个拥抱啊。
或许像今天早上见到师弟兄回来了，我给他一个拥抱。
当我们这样去表达的爱的时候，这种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
当我们这样去表达我们的爱，这是什么的爱呢？
爱在整个人类的文化里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的。
爱在整个人类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无论是文学，无论音乐，无论是戏剧，无论是电影。
无论是文学、音乐、戏剧、电影。
在我记忆的当中呢，
在我记忆当中，
有关爱那个的表达呢，
有关爱的表达，
可能透过一些很生活的一些影像去传递。
都是透过生活上一些影像去表达传递的。
譬如一对年老的夫妻，大家拖住手去漫步。
比如说一对年老的夫妻，手牵手的去漫步散步。
一个初为人母的妈妈，抱住她心爱的 BB， 她那种爱的眼神。
一位初为人母的妈妈，去抱着她的孩子。
爱的眼神。
是爱的眼神去看着她的孩子。
一对热恋的恋人呢，含情脉脉的望着对方。
一对热恋中的恋人呢，含情脉脉的互相看着对方。
我最近体会一次所谓那种触动的爱呢，
我最近体会一种触动的爱。
那个主角今天不在这
里。那位主角今天不在。
在阿国那个跟 Karen 那个再证婚文那个的场合里面呢，
在郭浩然弟兄跟张淑贤姊妹他们在正昏迷的那个昏迷里面，
因为我坐在前面嘛，
因为我坐在前面，
阿郭就站在这里嘛，
郭弟兄就站在前面。
响起音乐迎接客人入来的时候呢，
响起音乐迎接新娘进来的时候，
咁我睇见阿郭呢就百感交集，
我看到郭弟兄就百感交集。
多年来的承诺，
多年来的承诺
终于实现了，
终于实现了。
咁你见佢牛高马大，
你见到他长得非常的高大，
好像拍僵尸片，
好像拍僵尸片，
在度抽搐，在度饮泣，
在抽搐，在哭啊！
那个画面是咁生动嘅，
那个画面是非常的生动。
我想讲紧呢种爱系要透过啲具体嘅行动去表达。
我想说，这种的爱是透过一些具体的行动去表达的。
耶稣唔系艺术家，
耶稣不是艺术家。
我谂我又唔会写首歌、作首诗或者画幅画去表达。
我想他不会写一首歌、写首诗、画一幅画去表达。
当时的社会又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方便，
当时候的社会也不像今天这么方便。
我们 send 个 emoji、 send 个图像就行了，是吧？
我给他一个图像、一个 emoji 就行啊。
但是爱从来不会因为时间和距离，
但是爱从来不会因为时间、距离、
社会的阶级、
社会的阶级、
经济的条件、
经济的条件，
任何的文化之下都可以表达这份的爱，
任何文化之下都可以表达这份爱。
就在逾越节前一个的晚上，
就在逾越节前一个
晚上，耶稣用具体的行动表达这份爱，
耶稣用具体的行动去表达这一份爱。
所以当时是一个晚餐的一个场景，
当时候在一个晚餐的场景，
经文呢就这样形容，
经文就这样表达，
耶稣就离席站起来，
耶稣就离席站起来，
脱了衣服，
脱了衣服，
拿一条手巾束腰，
拿一条毛巾束腰，
随后把水倒在盘上，
随后把水倒在盘里，
就洗门徒的脚，
就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擦干，
并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擦干。
你短短读呢 嗰兩節嘅經文，
你短短讀這兩節，
你將嗰啲嘅動詞勾出嚟嘅話咧，
把動詞拿出來看，
其實係一幅非常之生動嘅場面嘅。
其實是非常生動嘅一個場面。
你將佢變成一啲圖像化咧，
你把它變成圖像化。
食下飯嘅時候，
吃飯的途中，
耶穌突然間離席站起身，
耶穌突然間站起來，
將佢嘅外套除低，
把他的外套脱下，
攞條毛巾束喺腰嘅裏邊。
拿一条毛巾束在腰，
去找一个的水盘，
拿一个水盘
去打水，
打水
俯下身来同一个一个的门徒洗脚，
俯下身弯下身为门徒一个一个来洗，
他用毛巾同他擦干，
用毛巾帮他们擦干。
我想他擦干的时候不像我们做木工用砂纸去散那些脚那样，
我想他擦干脚的时候不会像我们做木工的用一些砂纸很粗，
洗完一个人的脚的水污糟要倒下去，
洗完一个人的脚水肮脏了要倒，
换过一盆的清水，
换一盆的新的水。
即如果你将这段经文图像化的话，
如果你把这一段经文图像化的话，
其实整个的行动是仿佛将那个空气凝聚了在这里，
整个行动仿佛把整个场景空气都凝住了。
如果你用镜头来表达，
用镜头来表达，
你将个镜头拉近那些门徒，
把镜头拉近门徒，
个个都面露高人一等，
每个人脸上都发出一种好像高人一等的，
好似就系等紧其他人嚟服侍自己，
好像在等待其他人来服侍自己。
如果你熟悉呢段经文嘅背后咧，
如果你熟悉这一段经文的背后，
其实原来门徒之前咧，佢哋曾经因为知道耶稣将要离世，
原来门徒先前曾经知道耶稣将要离世，
佢哋就争论到时边个做老大，
他们在争论谁当老大，
其中一个嘅门徒。
其中一个门徒
就带埋妈妈去到耶稣的面前，
就连带了他的妈妈到耶稣的面前。
如果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他说如果耶稣你德国降临，
你就安排我的仔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你就安排我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站在你左边。
圣经的形容其余十个门徒就非常之愤怒，
圣经形容其余十个门徒非常的憎恶。
你就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坐在那里等人去为他洗脚，
你就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坐着等别人为他洗脚，
大家都等一个肯放下身段，
大家都在等愿意放下身段
肯去服侍的人，
肯去服侍的人。
所以当你想想，那个其实是一个很僵很尴尬的气氛来的，
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气氛。
十二个门徒大家都自己都好像一种的矛盾，
十二个门徒大家都有矛盾，
你眼望我眼，
互相在看对方，
出手那个就笨了，是吧？
先出手的那个就笨了，
看定啲先，
先看清楚。
耶稣就在这个时候，
耶稣就在这个时候
用行动去打破那个僵局，
用行动来打破那个
僵局。你想想，如果我们作为门徒，
你说我们作为门徒，
我们稍微还有一些师徒之情，
我们稍微有一些师徒之情，
我们明白尊师重道，
我们明白尊师重道，
我们几大都马上抢过来做的了，
我们应该立即抢过来做。
我是做学生，
如果我是当学生，
我是做门徒，
我是当门徒的，
我当然要将那个水盘抢过来了，
我当然要把那个水盘抢过来了，
至少我都在旁边那里好像阿四那样在那里就是扮晒嘢做嘢咁啊！
至少我要在旁边装成要很勤劳的工作。
但系你留意个门徒就坐喺度一个一个等耶稣为你洗脚。
但是你留意门徒就坐着一个一个在等待耶稣为他们
洗脚。大家似乎关心嘅系自己嘅面子。
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面子。
关心自己嘅身份。
关心自己的身份。
过于佢嘅老师，过于佢嘅主。
过于他的老师，他们的主。
我想如果朝夕与共在耶稣身旁的门徒尚且有这些表现，
如果朝夕与共，与耶稣朝夕与共的门徒尚且有这些的表现，
我想大家就不会奇怪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呢出现很多人是真的等人服侍，
大家就不会觉得奇怪，在教会我们会看到很多人是在等待别人去服侍，
他觉得等人服侍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觉得 等别人来服侍是理所当然的。
无论佢觉得别人服侍我系应该，
无论他们觉得别人来服侍我是应当的，
或者觉得我自己高人一等，
或许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这个图画是每日在我哋身边出现嘅。
这个图画是每一天出现在我们身边。
洗脚其实是啲日常嘅生活习惯。
洗脚是我们生活日常的事情。
古代人咧系着好似类似我哋今日嘅凉鞋。
古代的人会穿一些好像我们今天的凉鞋。
我哋即系当时古代冇乜生活，即系所谓嗰个卫生嘅意识啦。
当时候古代卫生的意识也
亦都冇太多嘅卫生设备啦。
也没有太多的卫生的设备。
咁所以出街翻嚟嘅时候，只脚就污糟。
你出去了逛了一街，回家了，可能很你的脚都会很肮脏。
所以呢，入屋之前呢，洗脚是一个卫生习惯来的。
所以你进屋之前洗脚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所以如果家有工人，就工人来服侍咯。
家里有工人，佣人就人由佣人来服侍啊。
冇咧，就女性系服侍男性啦。
没有的话，女性来服侍男性。
唔系睇轻女性。
不是轻看。
因为当时系父系社会。
因为当时又是父系。
男尊女卑。
男尊女卑。
咁所以学生同老师洗脚都有嘅。
学生为老师洗脚也有的。
但老师为学生洗脚咧，就违反嗰个所谓伦理咯。
但是老师为学生洗脚就违反伦理了。
你想想古代社会受了很多文化的束缚。
你想想看古代的社会受文化的束缚。
有阶级那个约束。
有阶级的约束。
你一些偏离主流社会一些的行为呢，其实是不受欢迎的。
你偏离主流社会的行动呢，往往是不受欢迎的。
即如果用现代的说话，就不要那么突出，不要那么出位引人注目。
用现代的话，就是不要那么突出，不要引人注意。
耶稣用一个耶稣的行动，是用一个本来很寻常不过的一个洗脚的卫生习惯。
耶稣的行动其实本来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习惯，
突然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象征。
突然间变成前所未有的象征。
这个角色的转移。
这个角色的转移。
老师为门徒洗脚。
老师为学生来洗脚。
叫人呢平息住那个呼吸。
叫人平息呼吸。
不是那个单纯那个行动。
不是单纯行动。
而这个行动背后将会有一些事情将要发生。
而是行动背后将会有一些事情发生。
所以当耶稣为门徒洗完脚之后。
所以当耶稣为门徒洗脚之后。
十四节那里就问门徒了。
十四节就问门徒了。
我是你们的主，我是你们的老师。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
我尚且洗你们的脚，
尚且洗
你
们脚，
当彼此洗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除了三十四节那里又咁吩咐门徒，
跟接着三十四节又吩咐门徒了。
我怎样爱你们？
我怎样爱你
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嗱，明显耶稣为门徒洗脚唔系为咗增加个气氛。
明显耶稣为门徒洗脚不是增加气氛，
不是为了善情，
不是为了善情，
他是用一种具体象征的行动去表达对门徒的爱，
是具体象征去对门徒表达他的爱，
并且祝福他们，你们要这样效法去彼此这样行，
并且叮嘱他们一定要效法他如此行。
这种这样的爱到底是代表什么呢？
这种的爱到底代表什么？
耶稣为门徒洗脚的爱是代表什么呢？
耶稣为门徒洗脚是代表怎么样呢？
我想老师为门徒洗脚呢，
我想老师帮学生帮门徒洗脚的爱，
肯定不是为了要所谓叫做攀升那个权力，
肯定不是为了攀升权力，
或者呢藉着洗脚我们要即得到一些好处，
或者是为了借着洗脚得到一些好处，
亦都唔系所谓叫趋炎附势，
也不是趋炎附势，
去拍马屁达到某一啲嘅目的，
去拍马屁得到一些的目的。
甚至乎我哋相信耶稣唔系为咗洗脚呢种嘅行动去操控别人。
我们也相信耶稣不是借着洗脚去操控别人，
亦都唔系一种空虚嘅投射，
也不是一种空虚的投射，
或者一种自恋。嗱，我证明我嘅人格几咁伟大，
也不是自恋，证明我人格非常的伟大，
换取别人嘅称赞，
换取别人的称赞。
我相信耶稣唔系做紧呢啲嘅嘢，
我相信耶稣不是在做这些，
耶稣 为门徒洗脚，
耶稣为门徒洗脚，
是要让他们知道我同你们是一种平等的身份，
让他们知道我跟你们是平等的身份。
如果用今天的说话呢，
如果用今天的话，
现在很流行一个字眼叫充权 empowerment，
现在很流行一句话叫充权 empowerment。
之后十五章呢，
之后十五章
耶稣就明言对门徒咁讲，
耶稣就明言对门徒说，
佢话从此以后我从以后我唔会再称你哋仆人，
从此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所以我们是成为一个对等的身份，
所以我们成为对等的身份，
所以我就谦卑下来去为你们洗脚，
所以我先谦卑下来为你们洗脚。
特别门徒之前那种的勾心斗角，
特别门徒先前的勾心斗角，
昨晚查经的时候有团友提到耶稣这个行动是一个谦卑，
昨天晚上查经的时候有团友提到耶稣这一种的行为是谦卑，
我对谦卑是有一个这样的理解，
我对谦卑有一个了解，
谦卑不是表面上的卑躬屈膝，
谦卑不是表面上的卑躬屈节，
而是一种关系的逆转和倒置，
而是关系的逆转倒转。
谦卑不是一种客套式的推搪，
谦卑不是客套式的推搪，
而是甘愿为提升肯定一些脆弱者，
而是甘愿为提升和肯定脆弱者，
去能够屈膝的倒空自己，
而能够屈膝的倒空自己。
真正的谦卑不是一种善情，
真正的谦卑不是善情，
真正的谦卑不是那个人去自己卑躬屈膝，
真正的谦卑不是那个人自己卑躬屈节，
他是透过自己的行动让接受服侍的人能够提升他的身份，
他是透过自己的行动让受他服侍的人能够 提升他的身份。
爱是提升被爱者的生命，
爱是提升被爱者的身份，
让对方活得更像一个人，
让对方活得更像一个人，
更像神的儿女，
更像神的儿女。
叫人堕落那些不是叫爱的，
叫人堕落的不是叫爱，
叫人卑躬屈膝要在你面前即是打工作揖那些都不是爱，
叫人卑躬屈节的也不是叫爱，
叫人即是折磨煎熬那些叫做爱的呢，
叫人折磨煎熬的那种的爱呢，
我们叫做扭曲的爱，
我们叫扭曲的爱。
那这样说不是说在爱里面必然一些是很愉快写意的事情，
这样说不是说爱里面必然是一些很愉快的事情。
我记得我以前在美国侍奉的时候，
我记得以前我在美国侍奉的时候，
我最后在一间华人教会里面做你的主任牧师，
我最后在一家华人教会当主任牧师，
因为没有工作，
因为没有工作
我就自己要找些事去做，
我自己找事情去做。
我就在我们离我教会大概五分钟车程的道路呢，
我就找到离我教会五分钟车程的一个地方，
就有一间非洲加纳人开的黑人教会，
有一家非洲加纳人开的教会，
他每个星期呢就协助政府呢就派一些粮食给那些低收入 low income 那些人，
他每个星期都会代表政府呢去派一些粮食给一些低收入的家庭，
咁其中呢就有好多中国人去攞，
其中很多中国人去拿，
咁所以呢那个非洲的牧师呢就每次派粮食之前，
所以那个非洲牧师每次派粮食之前，
他就会讲五至十分钟的福音信息，
他就会讲五到十分钟的福音信息，
我就帮他翻译成中文，
我就帮他翻译成中文，
然后呢就帮他一手在这派这些粮食，
然后就帮他派粮食。
你有时遇到一些真的令人很难堪的人的，
有时候你真的会遇到令人很难堪的一些人，
他从来都不懂得欣赏别人的付出，
他们从来不懂欣赏别人的付出，
只是为自己的利益不断的投诉，
只是为自己的利益不断的投诉。
譬如有时啲农场送咗啲嘅菜嚟，我哋送俾呢啲低收入嘅人。
比如说农场送了一些菜来，我们把这些菜 发给那些低收入的人。
你菜就一定有大有细的啦，系咪？
菜，蔬菜一定有大有小吧？
哦，我啱俾一个大啲嘅双双。
我刚刚给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后面嗰个话你唔公平喎、啊、你。
后面那个人就说：哇，你不公平、啊！
我咁大，我咁细啊！
为什么他那个这么大，我这么小？
咁、就喺度嘈噶啦。
哔哩吧啦，就是这样的。发脾气了。
一次我同佢讲话，我做义工嘅咋咁。
我有一次跟他说，我是来当义工而已。
我就唔信你做义工啊！
我才不相信你来当义工。
呢、
这
个世界都有咁好死噶、
啊，这个世界哪有这么好的人啊？
我大人喺屋企瞓觉，我点会出嚟做义工啊？
我有时间在家里睡觉，我怎么会出来当义工、
啊？你真系收咗钱喺度扮嘢嘅啫。
你一定是收咗钱啊！你不要装啊你。
哇！嗰、那个呼吸系统真系。
那个。呼吸系统的气的，
所以你有时候原来你付出爱不代表你得到一个必然那个的回报，
所以有时候你付出爱不代表你会得到、必然的回报。
大家慢慢明白体会耶稣那个的行动背后那种精神，
大家、想耶稣行动背后的精神，
即是一班人看来不太长进的门徒，
几乎我们看来一群不太长进的门徒，
耶稣仍然始终如一的去爱他们，爱到底。
耶稣仍然始终如一的爱他们到底。
背后这个行动或者这个的意念是什么？
背后的行动意念是什么？
他们相信顽石可以点头。
他相信环石可以，
他相信生命是可以改变，
生命可以改变的。
如果不是我们不需要做这些事
啦。如果就你他就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啊。
这个完全违反我们常理，
这个完全违反我们的常理，
但是却是真实在圣经里面记载，
确实证实在圣经里面记载。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
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爱得太少，
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爱得太少，
我们爱得太斤斤计较，
我们爱得太斤斤计较，
我们太懂得为自己的利益去计算，
我们太懂得为自己的利益计算。
难怪我们总是等人来为我们洗脚，
难怪我们总是等别人帮我们洗脚，
难怪我们参与教会侍奉的时候，
难怪我们参与，
我们的眼总是望其他人没有参与，
我们的眼眼睛只是看到别人没有参与，
难怪教会有人参与侍奉的同时，
难怪教会有人参与侍奉的同时，
有其他人坐享其成，
总是有人坐享其成。
个原因是什么？
原因呢？
我们爱得太少，
我们爱得太少，
我们爱得太斤斤计较，
我们爱得太斤斤计较。
所以我们用这种标准去衡量周围的人，
我们用这种标准去衡量别人，
衡量我们的朋友，
衡量我们的朋友，
衡量我的家人，
衡量我们的家人，
衡量我们的会友，
会友。
是耶稣太有情了，
是耶稣太有情了，
还是我们太冷漠了，
还是我们太冷漠。
面对约翰福音这个的群体或者教会而言，
面对约翰福音这个群体或者教会而言，
这种爱是震撼的，
这种爱是震撼，
是这么真实的，
是真实
的，不是纸上谈兵，
不是纸上谈兵，
不是美化的修辞，
不是美化的，
不是每个星期去崇拜一件例行公事，
不是每个星期去教会崇拜的，
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就够了，
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就行了。
在整个基督教来中国宣教的、历史的当中呢，
在基督教来、去中国宣教的历史当中，
有一位英国的宣教士叫做艾韦德女士，
有一个英国来的女传教士叫艾韦德女士，
没什么名字的，佢冇乜名气嘅，
没名气的。
佢好后生嘅就梦想去做宣教士。
他很年轻就梦想去当宣教士。
但因为条件有限，
因为他本身条件有限，
学历唔高，
学历不高，
口才唔好，
口才也不太好。
申请过唔同嘅差会都拒绝佢。
申请不同的差会都被拒绝了。
后来佢认识咗一位嚟中国宣教嘅宣教士。
后来他认识一位来中国宣教的宣教士。
佢就邀请鼓励一同去中国宣教。
就邀请他一。其去中国宣教，
他为了训练自己的口才，
他为了训练自己的口才，
他就担一个木箱在街边那里，每天对着一些陌生人去讲福音，
他就站在一个木箱上面，每一天在街上向人传讲耶稣，
他为了要赚取去中国的旅费，
他为了赚取去中国的旅费，
他选择同一些有钱人做工人去积蓄那个的旅费，
他选择为一些有钱人当女佣去赚钱，
终于千辛万苦去到中国的仁昌，
终于千辛万苦的去到中国的仁昌，
鼓励他一起去宣教那位宣教士会合，
跟鼓励他一起当宣教士的那位姊妹 汇合，
佢同中国人传福音，
向中国人传福音。
艾伟德女士深爱中国人，
艾伟德女士深爱中国人，
佢系第一位成功申请成为中国人嘅外国人，
她是第一位成功申请入职中国的外国人。
后来中日战争爆发，
后来中日战争爆发，
他为了逃避战火呢，
他为了逃避战火，
他一个女士连同几个工作人，
他一个女士连同其他几位工作人员，
他带着一百几个孤儿，
带着超过一百个孤儿，
从山西的仁安同步去到西安，
从山西仁安徒步的去到
西安，去投靠当地另一所的孤儿院，
去投靠当地另外一所的孤儿院。
在中国宣教17年，
他在中国宣教17年，
连翻屋企探望亲人的旅费都没有，
连回家探望家里的人的旅费都没有。
他靠其他宣教士筹集了那个经费，他才有机会回来探望亲人。
他靠其他宣教士帮他筹集经费，他才有足够的钱回家探望家人。
后来他再次来到香港，
后来他来到香港，
香港有一个叫独自传道会，就是他创立。
香港有一个独自传道会，就是他创立的。
他本来打算回到中国，
他本来打算回到中国，
因为在新中国的政策之下，
因为在新中国的政策之下，
他被拒绝入境，
他被拒绝入境。
后来他就去了台湾开办孤儿院的工作，
后来他去了台湾成立孤儿院。
1970年在68岁生日前一日，
在他68岁生日的前一天，
他积劳成疾离开这个世界，
他积劳成疾回到天父离开世界了。
他的经历被拍成电影，
他的经历被拍成电影。
面对这种锲而不舍，
面对这种锲而不舍，
无论任何环境爱到底的爱，
无论任何环境爱到底的爱，
令我们感到不适，
令我们感到不适，
甚至我们觉得害怕，
甚至我们觉得害怕。
没错，我们的主就是用这种的爱去爱他们的门徒。
没错，我们的主就是用这种的爱去爱他的门徒。
这种无条件的爱，
这种无条件的爱，
爱到底，
爱到底。
难怪当耶稣洗完门徒的脚，
难怪耶稣洗完门徒的脚，
穿上衣服坐下的时候，
穿上衣服坐下的时候，
坐下就问他们，
坐下的就问他们，
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
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
如果今天这位舍命的主问大家，
如果今天这位舍命的主问大家，
我在每一个人身上所做的事你们明白吗？
我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做的事情你们明白吗？
我想如果我们仍然有一丝良知的话，
如果我们还有一丝良知的话，
至少我们真的说我们不明白这份加勒山的大爱，
至少我们会说我们真的不懂这一份加勒山的大爱。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将一些信仰的俗语只是挂在后面，
有时候我们真的只是把信仰的俗语挂在嘴边，
我们广东话叫得把口，
我们广东话叫得把口，光是嘴巴说没有行动的。
英文我们叫顺口而出的 lip service，
英文说顺口而出的。
因为有时候连我们自己想说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有时候我们连自己想说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将大套宗教言辞习惯挂在口边，
我们把一大套的宗教的言辞挂在嘴边，
我们要爱神爱人，
我们要爱神爱人，
我们要为主舍己，
我们要为主舍己，
我们凡事包容凡事体谅，
我们凡事包容凡事体谅，
将福音传遍天下，
把福音传遍天下，
向国语传福音是我们的意象，
向国语传福音是我们的意象，
做了
讲了等于做了，
做过等于成功，
做过了等于成功了。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信仰呢？
这个是我们信仰吗？
或者我们不一定是虚伪，
或许我们不是虚伪，
我们只是习惯顺口而出，
我们习惯顺口而出，
我们觉得如果我们不讲这些这样的宗教俗语呢，
我们觉得如果我们不讲这些宗教的俗语，
好像证明我们要爱主这样，
好像衬托 不起来我们是爱主的。
但是耶稣今天早上的经文，
但是今天早上的经文，
他颠覆我们整个的思维，
耶稣颠覆我们整个思维。
如果耶稣是藉着洗脚是表示这份不离不弃的爱，
如果耶稣是借着这洗脚去表达不离不弃的爱，
留意那个场景是这班的门徒是真伟大，
留意这一群门徒是正伟大。
留意呢个门徒十二个当中有一个系要出卖佢。
留意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要出卖他。
留意呢间门徒里边有一个将要三次嘅唔认佢。
留意这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会三次不认他。
耶稣仍然一个一个为你洗脚。
耶稣仍然一个一个为他们
洗脚。因为佢相信呢一份嘅接纳同埋包容。
因为他相信这一份接纳包容。
呢份等候回转宽恕。
这一份等候回转的宽恕，
呢个体谅同埋牺牲，
体谅牺牲
背后唔系相信自己人格嘅修养，
背后不是相信自己人格的修养，
而系相信上帝总系喺每一个人嘅生命里边去动工，
相信上帝总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上动工。
我讲嘅就系呢份我哋从来都唔明白嘅十字架大爱。
我讲的就是这一份我们从来都不明白的十字架大爱。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尝试用你的方法去演绎耶稣为门徒洗脚，
如果你尝试用自己的方法去演绎耶稣为门徒洗脚，
我又不会这么煽情。下个星期我们就在粒口那里摆桶水在那里。
我也不会这么煽情，下个星期我就在电梯门口放一桶水。
如果你不是心甘情愿洗脚，都没意思。
如果你不是心甘情愿的去洗，也没有意思的。
但我们说要实践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份锲而不舍的爱，
我们要实践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份锲而不舍的爱。
如果你用行动去服侍教会，
如果你用行动服侍教会，
服侍弟兄姊妹，
服侍弟兄姊妹，
服侍有需要的人，
服侍有需要的人，
当你采取这个行动，这份爱是一份什么爱呢？
当你采取这个行动，这一份是怎样的爱呢？
我再次讲，
我再次说，
讲了不是等于做了，
讲了不是代表已经做了，
做过不代表成功，
做过不等于成功。
如果我们的爱不是一种只是顺口而出，
如果我们的爱不是一种顺口而出，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里面，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
我们都找到一个方法去实践这份爱，
我们都会找到自己一个实践这份爱的方法。
关键是我们要放下身段，
关键是我们要放下身段。
这个服侍不是一个手段，
这个服侍不是一个手段，
这个服侍是提升被服侍的人的身份，
这个服侍是提升被服侍的人的身份。
我们相信透过这个服侍，
我们相信透过这一种的服侍，
上帝在那个人的生命里面会有奇妙的工作，
上帝会在那个人的身上有的生命有奇妙的工作。
下次如果你当见到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
下次如果你看到有这种需要的时候，
你会不会离职？
你会不会离职？
脱下外套，
脱下外套，
束上毛巾，
束上毛巾，
打一盆水，
打一盆水，
为有需要的人去服侍呢？
为有需要的人去服侍呢？
求主祝福我们，
求主祝福大家。